大家好，欢迎你来到宇宙乘客，我们是一档跨国录制的节目，我是主播 MT， 现在是西班牙时间下午4:30。
大家好，我是主播小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我们这一期本来是邀请的嘉宾是我们的13号的船员，他的文章发给我们的船员日志，我们已经发到了爱发电上面，所有付过费的能量飞船的船员都是可以免费阅读我们所有的船员日志，因为船员日志是一个非常小众的，我们经过授权拿到了一些听友，他给我们写了很长的邮件，这些邮件以前只有我们能看，但是我们跟听友商量了以后，他们就说那如果我能发在爱发电上面让一些朋友也能看到的话也可以，我们就邀请这13号船员来聊今天的话题，就是说不用准备任何东西，我们也没有台本，随便聊一聊。他一开始答应了，但是前两天拒绝了，就是说还是没有准备好，我们就再一次感叹说把话筒送到女孩的嘴边，她说哎呀我说的不好，我怕我没有办法给你们的播客贡献内容，最后还是很抱歉在邮件里面拒绝我们了。所以说本来我们的原定计划是今天三个人在这边随便聊一聊，但是我会发现确实是女性的经验都被割裂了，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是很难有机会去找一个人聊一聊自己受到的一些不公平对待，甚至我们在女性再去发声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比较认可的几个平台和我比较认可的几个声音已经消失了。我之前在节目里面有推荐他们，大家没有去听，听了以后发现过几个月以后这个声音找不到了，他过了几个月以后就说哎呀这本书啊，我们原来有推荐过圣杯与剑啊，还有 Gloria 的在路上啊，还有西方的妄想啊，这些书以前是有的啊，但是后来大家再去搜的时候发现二手书卖了200多块钱，那为什么不印了呢？那这就需要你自己去找原因，我们也不可能说啊，一直在推荐的过程中会发现我们觉得好的内容在逐渐消失，那我们能推荐什么呢？我们只能推荐一些非常安全的内容，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会有一个，我们一直是有两条线，一直是把一些自己拿不准的内容放在能量飞船里面，因为能量飞船它是一个付费的，它不贵，它只是一杯咖啡的价钱，但是我们在里面会说一些在免费渠道里面你可能获取不到的信息，我们也希望在能量飞船营造一个大家可以交朋友可以互相留言，不是说你进到一个群里大家互相要聊天要留联系方式要互相发简历的这种方式，而是说是一种以文字交友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如果说大家觉得哎，宇宙乘客有一些内容或者是更新断档的时候没得听，可以去考虑听一下能量飞船。
嗯，然后我们也非常感谢上个月一口气买了我们所有付费能量飞船的那个听众木兰，然后我们非常感谢，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木兰好像应该只是买了几期，两三期吧，应该是，因为我也记不太清了，但是突然有一天我打开我的那个公众号的时候发现有个人付了10多期，然后我一看就是一直都是木兰在付的，所以说也非常感谢听友，就是这么支持我们。其实，说实话，做了这么，这应该是第61期宇宙乘客了，做了这么多，我们反而会有一种疑惑，就是我们不知道线在哪哈，就感觉哎，一年前能说的事情到现在还能说吗？然后随着一些声音的消失，随着一些人的消失，随着一些渠道的一些变化，我们就会不知道那这个界限到底是在哪，那我们之后应该怎么说就很迷茫。如果说 OK 我告诉你这个不能谈，那个不能谈，至少我们可以绕过去是不是，或者换一种方式，现在就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哪里触碰了点，或者哪里触碰了线，我觉得可能做内容的人都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是我靠线在哪儿呢，就我不知道，但是我就碰到，现在就突然想起像那个生活大爆炸里面他们玩那个激光游戏，因为你看不到，你只有在一个特殊场景下你才知道线在哪儿，但是现在就是大家就感觉是在一个完全被设置好的一个 setting 里面，但是你根本就不知道线在哪儿，然后你就先这么讲吧，反正等你触碰到线的时候可能你就已经，那就可能就是你最后一天了吧，在国内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奇妙，但是还好我们还有一个能量飞船，就算这些都不行，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平台，国外的一些平台，所以我觉得并不是说这个东西不行了，或者它被炸了，或者它被消失了，我们就没有了，不是的，其实还是有非常多其他的方式可以听到，这也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说的一定要拓宽自己获取信息渠道的一个方式，有很多方式，有很多办法，也有很多 解决的一些途径，所以说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就直奔主题吧，然后随便聊一下，其实也没有什么主题了，就是把能量飞船推荐完之后，然后我们就今天开始今天主要的一些聊天或是一些想法，因为距离上次更新已经一个月了哈，所以可以好好聊一下。
说到这个主题，因为我们是从27期的那一期《内卷不是你一个人的深渊》，我当时录完的时候我们就很轻松，我们聊完内卷啊，聊完母职经济化啊，还有丧偶式育儿，其实也是在聊天的过程中，但是那一期是我的一个女权觉醒啊，虽然我也不太总在用觉醒这个词，但是那一期我就发现为什么这么多男人他会不愿意女孩子去聊女性的问题，他会说你不是聊内卷吗，你为什么聊女权。小姨当时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都在纠结这件事，他就说这条评论你去回一下，我不知道该怎么回。我就说啊，因为这不都是人权吗，这不都是跟我们人相关的东西吗。后来我会发现我们在说主题还有说什么直奔主题，那请问什么是主题呢，什么是人生的主题呢。我们现在录了60多期，我们有聊过食物，有聊过电影，有聊过很多女性相关的内容。但是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因为我之前一直在听的一期播客它现在不在了，但它在 Spotify， 它曾经有一期说是拯救家暴的女人，排名第一的评论是我评的，我说拯救家暴这个事非常重要，因为我说不是打的只有鼻青脸肿了才叫家暴，有语言暴力，或者说你今天穿了一个什么样的衣服，他就告诉你腿粗，你穿这个不好看，这也是一种语言暴力，但是我没有在生活中讨论这些东西。但是随着这期播客消失，我的评论也消失了，我是所有的评论我会自己存档，但是我估计很多人都没有存档的习惯，所以你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但是我在想一年过后我的想法出现了改变，我的想法不再是拯救那些在婚姻里面挨打的女人，在婚姻里面被抛妻弃子的那些男人怎么样去哭诉他是渣男，说自己是渣男收割机。我觉得当我去听那期节目的时候，很无措的一种感觉是这个机构组织还是一个化妆品品牌赞助的，我在想这个整个逻辑是不是乱套了。我们女性要反对的就是说这个社会为什么要强加的化妆，为什么说你不化妆你就是素颜，或者是你就是不尊重我，或者你穿着运动裤来见我你就是不给我面子。我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在生活中被男生指责过说你穿运动鞋就来呀，跟我约会你怎么这么不给我面子。但是我现在为什么鼓励更多的女孩去做播客去分享，是因为我发现这些以前你觉得这不就是说话没有分寸吗，但你后来发现它就是这个社会给到男性的无限的赋权。男性在听一档女性的播客的时候，他会说你为什么说话的时候总是在跟女生说话，让女生更有勇气，让女性去申请加薪，让女性去保护好自己不要意外怀孕。我觉得我受到了伤害，我当时想这就是一个巨婴的口吻啊，说你为什么没有好好的照顾我，给我喂奶。可是我在想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给到男性的一个信号是所有的女性都要取悦你呢，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要去照顾你的情感。那我们在社会上有一些数据大家能看到，在中国我们的男女的性别是不协调的，那么消失的女孩她是怎么消失的，像这些话能不能聊，怎么聊，这都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不是说仅仅是以前的女孩消失这么简单，我们存活下来的女孩也要面临着教育资源的不平衡，或者是职场歧视，职场性骚扰。我为什么一直在反抗职场性骚扰的原因，是因为它会把更多的女性赶回家庭，因为它会让你觉得我反正晋升无望，我反正当不了总监，那我就结婚好了。那你像这些所有的细节它都是紧密相关的。我们在做播客的过程中，其实我在这边做爱发电的平台会看到雪顶咖啡猫啊，还有是烧饼啊，他们会给我留很长的言，说2022年开始了，2021年非常感谢你们的陪伴，一直都在做一个默默的听者，但你们为我打开了全新的世界，说新的一年希望能够跟上你们的脚步，去往更辽阔的宇宙。其实我在看到他这条留言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在做宇宙乘客做的是什么，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就看到更多的世界吗，还是说让更多的人去学更多的语言。其实我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我很想做的一件事是把各种人的声音连接在一起，是让很多女孩说为什么这件事情我经历了以后我没有让它放过。我们的船员08号船员，他是在回家的路上遭入了性骚扰，那他去 报案去调监控的过程中，他就会遭遇二次的骚扰，别人就会说是因为你漂亮你才会遭遇性骚扰的，或者说因为你年轻啊，别人跟你开个玩笑，你干嘛要这样往心里去呢，这也是二次骚扰。我们在以前的生活中没有聊这些话题，是因为我们的精力大部分都在应付这些生活中的暴力。我现在认为的是，我不希望有很多女孩说意外怀孕以后来问我们说怎么样保护自己，我们要做的是往前推一步，如何做到不意外怀孕，如何做到百分百避孕，那就是避开纳入式性行为。这个话虽然每个平台都在重复，但是中国迄今为止每天还有3.6万女人在做流产手术，这都是我们的姐妹，这都是只有女孩才会做这个手术的，只有女孩才会有心情去关注这个问题。我在任何其他的平台都没有说有人说教怎么避孕，教怎么避孕就是说你戴好避孕套，避孕套15%的失败率，就是在这个事儿上，我希望男生能够倾听，而不是说上来就跟我说啊，失败率没那么高，只有2%而已。可能2%对于你来说只是一个数字，但摊到我每一个朋友、同学、家人的身上，这都是我身边发生的事情，我没有办法说眼睁睁的看着这个数字说哦，2%挺少的，那就算了吧。我认为他是有机会做到100%的，而且这个事情跟女性的自信是紧密相关的。一个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受孕时间，还在说啊，我回国工作是因为我老公让我意外怀孕了，我就回国工作，这所有的理论我就觉得后面真的是没法听。我们现在的社会如果不保护女性的话，那只有女性自己出来保护自己了。
我想说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我在去上传这个，因为国内的音频都是我去上传的，我在上传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平台它不过审，它不过审的原因其实并不是说因为是我们的内容的问题，而是我们的 show notes 的问题。然后我就非常非常纳闷，我就说这个东西到底触碰了什么东西，触碰了你哪里，你会因为文字不过审，会因为节目的 show notes 不过审。他就给我回复，然后回复让我大吃一惊，他说因为你推荐了其他平台，也就是说我在你这个平台上传，我不能说欢迎你去哪哪哪里哪哪哪里哪哪哪里收听，就我只能说你们平台认可的平台。如果说你们平台觉得这个平台跟你是竞争关系或怎么着的时候，那如果是这个我写的这个平台，那我这期节目就不能上传。这也太小气了吧，就是为什么国内这些平台还在处在一种竞争的状态中。然后我就会直接跟他说，我说为什么现在国内平台其他平台都可以接受，或者是你们可以直接把它星星掉，但是你们的做法就直接不让我们上传，就是我会觉得说你们好小气。他就会应付性的回应我说啊，我们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那这个是我很想谈的这个点，就是大家各个平台还在处在一种竞争关系，好像就是说我跟你水火不容，我不能在我的频道里面去推荐你一样。我们很鼓励很多人去开自己播客，或者是你们去写自己文章，并不是说，或者是我们去邀请很多人来，并不是说我觉得你做得好，或者说我觉得你做得不好，你不能跟我共享这条资源。我会反而是说百花争鸣，或者说才是一个很好一个状态，才能让更多人听到很多内容。那单纯是因为我透露了别的平台的一些内容，你不让我去发表出来，我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畸形的一种状态。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MT 讲到说很多事情其实它不是说是某个个体的命运，而是他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或是我的同事之间，甚至是我的家人，可能是我以后的孩子，或者是等等等等等等之类的这些人。前几天听了一个播客，然后那个女生她是在美国去做咨询工作，包括还做一些很多其他的一些工作。然后她给我讲过说她有一个客户来进行个人的咨询，那个客户她是一个妈妈，然后他说他想去找工作，然后找工作原因是因为他的儿子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因为儿子上小学，然后学校要面试家长，他不想让学校认为他是一个一事无成的母亲，他想说他想去开始工作，可以跟儿子一起共同成长。当他去进行这个咨询的时候，他会发现他会对于一个比如说一个小时多少钱美金的这种咨询费变得非常非常的拮据，因为他没有这个钱。然后他跟那个人说的话就是说，我这个钱是我偷偷把我老公的一些电子产品卖掉之后才有的这些现金。他通过这个咨询师然后找到了工作，他就说我们一起吃个饭吧，说今天我老公把他的信用卡给到我了，所以说我来请你吃饭。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很诧异，就是他们去到了美国生活，可能生活的还不错在湾区，但是很多女性在生育了孩子之后，其实她是没有任何收入的。那有多少女性还在说花着老公的钱，然后偷偷去 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没有自己的信用卡，没有自己的收入。其实很多女性面临着非常非常多这种怎么说很难以启齿，或者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去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可能看似觉得说，哎，反正她老公给她钱，她可以生活的无忧无虑。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别人生活无忧无虑，她可能在现实中是其实是非常非常窘迫，或者是非常非常难以启口、难以启齿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说，作为一个小学生的母亲去参加工作，没有现金，然后没有信用卡，偷偷用这样的方式去进行个人咨询。至少她还可以想到去进行个人咨询，去可以获到一份工作。那有多少母亲？他没有勇气，他没有这样的想法，他还是依旧说在家里去服侍整个家庭，去把家庭这一块操纵的非常的好，这会让很多女性看起来感觉是很伟大，或是很默默无闻。那实际上她经历些什么，她内心的痛苦是什么，其实是没有人问津的，包括她可能也没有人去诉说。如果说她没有这样一个渠道，那他要跟谁说呢？比如说像很多人去给我们写文章，然后我们也去做这些播客，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些渠道，我们这些痛苦，我们这些疑问会去跟谁说呢？说白了就是比如说像我如果不做播客，我如果不去写这个东西，其实我也是没有可诉说的对象的，我也就是只能自己默默去忍受这一切。那其实你在现实中你会发现可交流的人特别少，就是屈指可数，你可能一个手指头都可以数得过来。那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到底要怎样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的处境，或者改变自己目前的这种状态，去获得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会看到很多男性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去说我要一定要找个漂亮的老婆，我要生几个孩子，我要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车，我要买到什么房，我在多少岁的时候要拥有多少财富，我要在多少岁的时候实行退休，去什么美国的某个沙滩躺着。那女性呢？女性在去说自己这些目标的时候，她有没有底气，有没有勇气，或是有没有信心说我要怎样怎样怎样，或者是我想怎样怎样，或者是我想什么时候退休，我要达到一个怎样的一个目的，我要存款多少钱，我要以后去怎样实现我的生活，我想去哪里定居，我想去哪里生活。他有底去想，他有底气去想这些事情吗？很多女性可能还没有想的时候就已经步入了婚姻，然后在婚姻里面就开始非常安逸的过起了这样的日子。那当他去回顾这一生的时候，或是去等以后有了孩子，有了更大的经济压力的时候，那他怎么去跳出这个困境，他怎么去重新开始规划他的人生，其实他是很难选的。他没有办法说我要离婚，我要从这个婚姻跳出去。有多少女性可以做到这样？一旦有了孩子以后，他的房子也好，房贷也好，车贷也好，工作里面的那些琐碎的事情，包括孩子这些细枝末节的这些东西，教育问题，或者是等等各种问题，都会扑面而来，让你整个人就是抽不出手。那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如果你不提前想，而是说走一步看一步，这种事情就是很容易，非常非常容易，到最后你就投降了，你就没有那些棱角去探索你自己的生活了，你就真的很容易就这样一条路走下去。如果很多人或者是大部分人都这样下去的时候，那这些困境怎么来去解决？那女性的这些命运，或是女性这些开拓的这些进度，到底要怎么来实现，或者怎么着能让后面的那一代女性，或是让越来越多女性更加自由，更加去有榜样，有自己的 role model 去效仿，或者去膜拜，去学习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的。那比如说现在你说我找一个 role model， 我找谁呢？我身边没有这么多人去说一块儿去共同打拼，或是一起去共同完成这样一个目标，没有。很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人很多人走着不搞这些事情了，就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中了。你如果没有那么多，你没有见过那么多的目标，或者你没有见过那么多种生活的时候，你怎么去想象你自己的生活？你是没有范本去效仿，你就连学，你就连模仿，你都没得模仿，因为没有这样的范本让你模仿。就是我前几天还看到一个人公众号留言，因为公众号其实做了几个快捷回复嘛，有什么帆布包、阅读礼盒、巴拉这种，有人给我留言说，宇宙乘客第一期书单。哎，我当时我真的就笑了， 竟然还会有这么问到这么仔细的，我就给他回我说，请你仔细看一下 show notes 或是公众号，就是为什么 show notes 花费那么多时间辛辛苦苦要写 show notes 写公众号，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很快快速的去检索。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有那么多人留言问我具体哪期播客提了什么书单，说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你们为什么不能去看看 show notes 呢，就能不能先看一下再问我呀，就是哎呀我真的就是恨铁不成钢，我就气死我了，真的就是快把我给气死了。
因为我们两个的平台特别不一样，所以说小姨主要是在微信那边，然后我这边就是爱发电。我在爱发电的话完全没有碰到这种情况，爱发电的朋友们都是只花钱不说话，爱发电的朋友就直接买六期买十二期送一朵小玫瑰说谢谢你们。我当时就感觉哇，因为我去看了一些朋友他去付费的经验，他几乎是每一期都买，然后还买了全年。我当时他看到说我扪心自问啊，我都没有给一个平台花过这么多钱。我看到咱们的听友给咱们花钱的那个架势，我远远超过了我当年去花钱。我当年是买实体书，因为我就还是比较相信实体书的一些内容和信息，但是实体书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你可能说花十个小时能看一本书，对吧？你可能看一本书可能要花三天或者一周，我不知道你的阅读速度是什么，但是我很建议你整理一下自己过去一年看过的书，非常有启发性，因为你看的书是你自己的一个映射。你如果是总问别人说我应该看什么书的时候，说明你的内心空无一物啊。反而是对于推荐书单这个事情，早期我们宇宙乘客的微信公众号，我每一期会推荐三本书，推荐三部电影，小姨会很精心的把他们的封皮都找出来，
对，
排成一列，
设计了，哎呀，
对，加了倒影。我说你这个图做的还挺细，我说你
生怕你们找不着，
对，按照品牌推广的标准去做。但是后来我就说，我们为什么做阅读礼盒，还是说想亲手把这个书送到你手里，你看到你说啊，我昨天听了个宇宙乘客推荐了李光耀论世界与中国这本书，过了一年以后还有人在问李光耀的哪本书，李光耀论世界与中国，自己去搜自己去看，看完以后去背单词，就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书。那我们做阅读礼盒总共送出了500多份，总共送出了1000多本书。我们在送书的这个过程中，小姨我们两个有大量的沟通，小姨想送一本书，我说这本书不行，他就问我这本书为什么不行，我说我们不送非虚构的书，我们不送小说，我们只送那些能值得你看3遍以上的书。小说你知道一些结局，除非是一些侦探小说，还或者是福尔摩斯写字，像这种小说你会去反复看它，但是大部分的话我还是希望大家活在一个非虚构的世界里面。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去交流很多书的时候，他就说这本书我买不到，我说怎么会买不到呢，比如说陈恒哲教授，中国第一位北京大学的女教授，她的书《西洋史》这本书小姨到现在买不到。小姨去搜的时候，第一名是排名第一的是一个男人的书，封皮也都不是《西洋史》这三个字，但她在这个平台里面排名第一。小姨买了以后说这不对吧，我说这不对，我说不是这本书。所以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会发现大量女性的书籍在消失，女性与权利玛丽比尔德的书限购，每次买2本。我在西班牙的时候就专门找过这本书，我就说哎，这不是有8本书吗，西班牙语版的。后来我就发现你在书店里是不是看不到这本书。还有很多听友，因为我们在鼓励说每周六下午6点去书店，我们经常有听友说哎，你看我在书店里面拍了一个女权主义书籍的专区，过了3个月以后跟我们说店员把这个书下架了，问店员为什么这个女权主义专区的书没有了，说上面要求的。那上面是谁呢？是店员吗？是店长吗？是谁？到底是谁？我们在小姨就说啊，十几年前钱理群出的一本书，现在我买不到了，80几块钱。那《圣杯与剑》在二手书上卖200多块钱、300多块钱。你如果说能上推特的话，你会发现推特经常会有一些朋友分享一些网站，或者是有一些书籍你是能够买到的。但是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日本结》，它是中国的一位在学术界面去分析女权信息的。这本书我是在亚马逊上买的，也就40多块钱电子版。但是我在想，我去买书的时候是因为我有工作经验，我有钱。我们很多听友都还是大学生，咱们就说40块钱这本书对他来说到底是不是一个负担，我相信是。因为有很多听友给我们留言，就买阅读礼盒的时候就说给我们打赏了1块钱， 他说我现在只能给你们打赏1块钱，但是我将来想给你们打赏100块钱。我其实能够从他的留言里看到他现在的经济状态，他是真的很想去购买阅读礼盒，但他买不了，只能看着说我们的书单他去自己去买。但是我会认为像这种限制，如果说书籍你让他原本30多块钱的书不再印刷涨到200多块钱，那你就会让看圣杯与剑的人大大减少。那如果说没有这么多人看这本书，你就不知道我们这个史前父权制2000多年前以前是什么样的社会呢？以前还有个20000年的母系社会，你说出来别人说你疯了啊，没有人相信你。那到底是谁的信息不够多造成的这种误解呢？所以我们鼓励说大家自己去看书，自己去找寻内容。首先就是不要有巨婴心态，不要说我是个大宝宝啊，你需要来照顾我，没有人照顾你的。现在很多 Twitter 英文 Twitter 西班牙语 Twitter 日语 Twitter 都是没有翻译的，但是 Twitter 有自动翻译功能，但你自己能不能看得懂呢，又是另外一件事了。所以我在想21世纪有没有可能说从现在开始英语会变成全球通用语言，那你不会英语就是21世纪的新型文盲。这个话我也不知道到底算不算过激，反正我是鼓励大家背单词啊，不管你是什么多少岁，你哪怕70、80岁了你都可以背。如果你80岁开始背单词，你90岁的时候就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阅读英文原本书籍。你一旦学会了用这种语言去阅读书籍的话，就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你去成长了，因为它拦不住你。
嗯，其实我们后来为什么就不推书了，或者是直接采购，其实大家可能觉得说哎呀就是这个东西很简单呀，其实就是做一个书也好，或者做一个书的效果图，早期比如说我还会设计，然后为什么要设计呢，就是怕大家买错或者是看错挑错了，然后做一个书的就是效果图给大家，后来又去买礼盒，其实这个东西都非常的费时间跟费精力，然后采购，然后还要购买完以后还要收，收完以后再给你们寄的时候又要去包它，包完也随随便包还不好，随便包又觉得说哎呀随随便包是不是就显得我们有点太潦草了，那仔细包的话它那个成本就会上去，那我们会觉得说还要讲究环保，就在这个过程中它是非常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所以说现在我们这个就也就不做了，就觉得说到最后我会觉得说直接喂饭还是不行，就是把饭喂到口里抢让你们吃，我觉得还是太慢了，还是得靠说，就不停的说，让你们自己去成为一种自己的一种信手捏来的一种状态，就是想看什么书你们自己去看，去逛书店，包括有些很好的书店它其实它是会进行给你们筛选一些书籍的，他们有自己的一些选书的团队，然后怎么去打造这些书，怎么去把现在市面上能够看到的或者能够被翻译到能够被引进过来的书，其实他们是有选择的，他们也会有筛选的，你先把他们筛选这些书拿过来看一下，去看一下，然后慢慢的你这个图书的这个网络就会起来，但是你就坐在那等着别人告诉你说这本书好那本书好，然后找几个你们信任的一些KOL 也好，或者是播客也好，或者是网红也好，给你们推荐，然后告诉你，然后你去买，你才去买。我这种主动性其实你是很难去快速的，至少说比相对来说比较快速去建立自己的一个读书的一个体系，那你只能自己不停的去看，就是比如说像吃饭这件事情，每天要吃3顿饭啊，有人吃2顿，你只有每天吃你才知道你吃的够多，你才知道我喜欢吃火锅，我喜欢吃川菜，或者我喜欢吃潮汕牛肉火锅，你吃的多你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呀，这不跟读书是一样的吗，你读的多你才知道哪些对你有用嘛，就比如说你现在在这个阶段我的财商不够，或者是我的情商不够，或者是我的工作能力不够，那这个阶段是不是我就可以先不去看其他的书了，或者我不去看哲学的书了，我也不去看小说，我就现在就看一些关于财商的书，或者说看一些关于我工作的书，然后把我目前最紧急需要去补给的这一块给补上，那等我慢慢补上以后，那我是不是可以去看我喜欢的书，或者是怎么着，其实我觉得读书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活灵活现一个东西，它并不是说我这个阶段我必须要读什么什么书，我必须要怎样怎样，而是我觉得说所有的方法，所有的学习方法，所有的读书也好，看电影也好，写文章也好，都是为了解决你自己个人的问题，所以说你现在当下最紧急的是什么，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那你就去找这样的一些 书也好，影视也好，视频也好，播客也好，来去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这是非常非常个人化一些东西。那在你解决了这些个人化之外，然后再去丰富自己的读书的一些网络或自己信息渠道摄取的一些知识的拓展，那你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推荐什么之类的。那最开始最先服务你那些东西的一定是你自己发自内心的需要嘛，对不对？你现在缺什么就补什么嘛，然后慢慢慢慢去这么做。还有包括一些去看一些其他渠道这些事情，就这些都是需要你自己去建立的。你通过一些你听了很多，你看了很多，你得去做嘛，你得去找到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去建立。而且我也知道说，就 MT 说的，我们可能早些年自己就在大家这个年龄段的时候，自己都没有花过这么多钱去支持付费，然后看现在大家花了这么多钱来支持我们，第一方面我们会感觉到说，第一我们会获得认可，就觉得说 OK 这个东西是有人听的，你们付费代表你们认可我们，我们会在这些付费的账单里面找到自己的认同感，觉得说这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我们也会发现说，从能量飞船来说，比如说这是一个付费节目，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会隔三差五就去爱发电看一眼，其实留言其实很少，没有几个人留言。我都是觉得说他们为什么不留言，是因为觉得买了以后后悔了吗？听完以后没有感觉吗？还是说那个我们讲的不好呀怎么着，我会有这么想法。反而是我的那些比如说微博也好或者是公众号也好，每天真的好多人留一些非常容易能找到的事情，我就会发现那些真，我就说句这些话可能会得罪很多人哈，就是那些真正花钱买内容去学习的人，他真的就是话少事少，就话少事也少那种，就是他看就像我们一样，就是我想去怎样怎样，我花钱把这事解决以后就完事了，我不需要跟你说啊，我花钱支持你们了，你们快来赞赏我，快来夸我，我很厉害。没有，其实大家一方面再去拓宽自己获取信息渠道的时候，也要一方面去提高自己的收入。那有很多人是在校大学生，然后说哎，我现在在上学，然后我没有这些财力，我没有这些能力。 OK， 这个我非常非常理解，我上大学也是这样，就那些钱可能还不够吃饭呢，可能自己还要再去一些买一些东西就完事儿了，对不对？然后但是我想说的是，你在大学的时候其实你也有很多取途径去增加自己的收入，或者是去拓展自己的一些渠道什么之类的。在这边其实我很想推荐一档播客，一期播客是我们之前在我们播客里提过很多次，一个公益组织，就是扶持第一代大学生的那个公益组织。然后珍妮最近上一档节目应该是他第一次上播客，他那档播客应该是逆袭人生，主持人林安跟 Jenny 聊的，大家可以听一下 Jenny 的历程。因为我跟 Jenny 是去年在上海认识的，我认识 Jenny 的时候她是一个能量爆满的一个女孩，我会觉得说她去了90多个国家，然后她在法国工作过7-8年，然后她会说四门流利的外语，英语、法语、德语跟西班牙语。那当我听了那期播客之后，我才发现 Jenny 也是一个从大山里面出来的人，她是一步一步靠就走到这一步。她没有，她说她很小的时候在大山里面，在电视里面，在姥姥的房间里面看到了纽约的场景，她又想过说我以后能不能也去这样一个环境里去生活。当我听完 Jenny 那期节目之后，我才会发现哪有那么多看起来说我现在获得那些成就是因为我含着金钥匙。你不知道他那时候付出了什么，他在大学的时候他是怎么去获得自己的资源，他是怎么一步一步在大三的时候就可以提前毕业去到法国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去学习的，但是我们生活中没有这样的样本，然后我们不知道我们还可以这么活。那我非常非常感谢林恩把那期请了 Jenny， 因为我也是通过那期更了解 Jenny 一路从大山走到法国，从法国又回到中国，然后现在他在法国休假，然后马上就又要回到中国，然后开始新的事业的打拼。我也会在这样的这种学习途中看到一种模范，我希望更多的这种女性的故事被诉说出来，然后被宣传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的生活其实还有很多的生活方式。你看我说的很激动，我的嗓子说的都已经哑了。 就是我听完的，所以我很想把这期播客分享给大家。我真的听完，我听了三遍，我会觉得非常非常有力量。然后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开拓一下自己的这种思维。我没有贬低大家的意思，因为我自己也很，我有的时候觉得自己也很怎么说，也很在茧房里面。但是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一个模范的范本里找到自信的，找到自己的勇气，找到 say no 的权利，找到我不想结婚，或者是我不想被 PUA， 我不想怎样怎样的这种能量。那如果没有这样的故事，如果没有这些人去诉说，如果你不去看这么多书，这么多知识去武装自己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我就说白了，很难，因为在整个社会里面，你一个人的成长，一个人的努力，你的命运其实是跟这个社会、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这个政策以及你整个家庭是有关系的。你如果不去层层突破，不去做一个很好的规划，不去合理的去规划你整个人生的时候，你是很难很难去改变你一个人的命运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又很怎么说，挺崩溃一个结果，真的就是这样。你不了解这个社会进这个社会结构，这个社会怎么发展，富人是怎么保全自己财产，怎么去获得让整个家族维系，你不知道穷人怎么，就是你如果不知道这些社会这些运行规律的时候，你是很难去突破你自己这一层的架构的，你很难突破你这一层。我们真的是你只能尽早规划，然后在一定的时间节点内去完成一定的阶段性的突破。你如果连规划都没有，或是你没有这样计划的时候，你真的就是你的人生可能就是这样，只能在这种小范围之内浮动。那如果说你 OK， 你接受这样的设定，我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说你想你的人生有一定的突破，你想你个人这一辈子有一些不一样的人生，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或者是我就想去纽约去工作，或者是我就想去欧洲怎样怎样，或者是我就想去逃到一个小岛上，这些都是需要计算，都是需要钱的。那这个钱怎么来，都是需要规划的。那并不是说我简简单单找份高薪的工作就可以，我实现财富自由以后我就可以去怎样怎样，不是的。如果说你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财富自由，那你一辈子都不可能实现财富自由。就像如果一个老板说我五年之内我公司要上市，那他如果这样说的话，我觉得他是上不了市的。就是说你人生很多东西是需要去有一些知识或者有一些理论去衬托的，那这些理论不仅仅是书本上知识，可能还有这个社会运行的逻辑，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你去花时间补足的，要不然你就真的是很难突破。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努力过了，或者是我已经辛辛苦苦奔了这么多年，我怎么还在这儿？是因为你不了解这个社会怎么去运转，这个富人的社会，这个穷人的社会，包括这些中产阶级，这个国家，这些税收政策，这些当经济灾难，当经济危机发生，当疫情发生之后，这个社会冲击的到底是哪些人？这些底层的逻辑，大家其实应该去补足一些信息。我也是最近看了一些东西，听了一些东西，我才知道很多事情不是单纯的有钱没钱，或是很多东西都是单纯的，不是说并不是说，你怎样你努力就能够成功，或者你努力就能够改变一些事情。它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一些你没有办法改变的。这个也是我想传达给大家去多听一些很现实的一些东西，去听一些这些社会啊国家是怎么运转的，你可能会改变你对你自己未来的规划，以及你如何改变你自己去增加收入这些渠道。那钱真的是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然后有一些部分的问题你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可能他你有更多钱以后你就更容易去解决这个问题哈，这是一个很现实。虽然说我们的健康可能用金钱买不到，或者是我们的幸福用金钱买不到，但是我会发现你绝大部分的快乐跟幸福应该都是金钱可以满足得到的。那金钱只是一个手段，它只是你让你快乐的一个手段，它不是你最终的目的。所以这个东西都是需要你去想的，你越早想你就会越早的去，就是这个自由这个词并不是说财富自由或怎么自由，而是说你内心会达到一个平衡，你知道你想要什么，不至于说你三十多岁或四十多岁五十多岁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没有那么多时间，没有那么多体力去改变的时候才后悔说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这种的，就是这种后话可能我还是希望少一点犯错吧，就是能说的就都说掉，然后能做的能提前做就做掉，而不是等到我犯错了再去改。我会觉得说可能是不是成本太高了，我会有这些有点这样的想法吧。然后我会觉得说可能要学东西还是特别特别多，鼓励大家能够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自己身上，尤其是你看疫情怎么说呢，就是国外是一副天地，国内是一副天地，我们在嘲笑别人搂不住，然后大家别忘了别人也在嘲笑我们清零政策，就是这个东西你很难说。包括我在推特上也说美国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护照，然后我们有护照但是我们的护照不好使就是很荒谬啊。还有就是我想说什么，忘掉了。MT 可以继续说，我想说一个东西突然忘掉了，不知道要说什么。
像对话型的沟通它其实会产生很多新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追的一个平台，它叫Phoenix 聊女权，它的一共更新了10期节目，但是在平台大部分平台你只能搜到一期，那其他的9期要去哪里呢？去 Spotify。这些内容你要具体去找。那我在推特上跟很多朋友互动的时候，我会发现，比如说我之前25岁的时候，我还特别笃定，我说将来一定要生孩子，生一到两个我不管，我是满族人，我可以生二胎。我以前大学的时候一直是这么说的。可是后来我在做播客以后，我经常会说大家去开播客吧，就陈翠堂他就去开了。陈翠堂他之前他是最早的，就听了以后他就开，他录了一期叫他是丁克，他就讲了一下他的丁克的理由。我当时是2020年的5月份，我给他留言，我说对啊，我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丁克这个事情，但是我一直在拖延，就是生孩子这个事情，我觉得我挺喜欢孩子的，但是我为什么一直没生，就在这里拖。结果听了他以后，我说我开始考虑丁克了。后来半年，我考虑了半年这件事，我就分析了一下，我说我在人生中想要什么。那我想要全球迁徙，我想要看不同的国家，我也想学八门语言。那孩子他到底是不是我人生中的必选项？我到后来，我就是几个月以前，我也在节目里面公开说，我说我做丁克了。那这个决定就进一步的要求我去搜索更多的信息。那很多人就说啊，丁克大部分都是被意外怀孕打断的，很多人都说丁克后来意外怀孕了就结婚了生子啊。那后来我在想意外怀孕它到底是什么。我跟小姨在能量飞船的第10期里面有聊过，说为什么女人的声音有力量，因为女人和女人彼此的境况很相似。我们在聊的时候我就说意外怀孕它是一个所有女人都必须要经历的吗？其实不是。你在各种信息搜集以后，你会发现我们的生理构造，我们的很多关于性的知识都被屏蔽了。我今天想发了一篇文章，是我们10号船员的更新的一篇文章，它里面因为谈及了关于性啊，关于女帝女工，像这些词汇全部发不出去，这一整段都是星星。它这个系统是自动审核的，超过20个星星这篇文章就仅自己可见。所以我现在也在等，我现在也在跟平台方沟通，我说反正我们这篇文章是付费的，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发呢？又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但是就这个敏感词，我就在想它是谁设的，是谁说女人的乳房啊女帝啊这些词儿就是敏感词，那请问它就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啊。那如果女人自己不能讨论的话，意外怀孕就不可避免。我当时说中国每年有1300万女人去做意外怀孕的流产，我希望这些女孩能听一听啊，能知道怎么去避孕。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也有同学就因为意外怀孕退学结婚了。那我后来想的是，我们女人都会觉得啊，女人身体这么弱呢，进化了上百年啊，还这么不经用，还这么脆弱，还这么容易就染病啊，这么容易就妇科病啦，这么容易就……我后来知道，所有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跟不该接触的东西接触了。你只要避开这个不该接触的东西，其实你完全可以100%避孕。那自从我开始决定丁克以后，我其实是必须要做到一件事情，是我只要不想怀孕，我只要不是说这个孩子是我想为自己生的，我要给他，如果我生了孩子必须要跟我姓，那很多男人就说那不行，那我不能跟你姓，那再见。那如果说我不能自己决定我自己的受孕时间，我是没有办法安排我的将来的。那自从我做了丁克这个决定以后，我就会发现啊，整个平台对丁克的态度好像就是你可以是丁克，但是你不要告诉别人。但是如果你结婚了生了孩子，你觉得做家庭主妇很快乐，你这个是可以在大平台各个 就很火，就大家就觉得哇，婚姻好像王婚姻啊，好希望结婚，好像我们从小看的电视剧也是说早点让我们结婚，我们看的所有的古代的古装剧也是告诉我们啊，几三十几个漂亮女人就争一个男人，这个男人还特别有问题，我就不说了。就所以我们就看的这些东西，有一个叫强制异性恋嘛，就是你以为你喜欢，但其实是你只有这一种选择，就是全社会都告诉你应该喜欢苹果，你从来没有吃过橘子，你也从来没有吃过葡萄，你甚至没有见过什么叫，大家可以搜一下，是我现在最喜欢的一个食物叫 chili moya， 它是一个西班牙的食物叫菩提果，我在中国的前几十年都没有吃过这个食物，我在吃到的时候我说怎么这么像冰淇淋呢，就这个水果就吃起来像冰淇淋的味道，就是假如你没有吃过这个菩提果，我在这儿跟你形容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鼓励说很多说发现更大的世界，让你去看世界，我更希望鼓励大家说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用自己的嘴，用自己的耳朵去听。我之前在35期的时候引用了一个安娜阿姨的一段话，她就说啊，她已经70多岁了，你知道在欧洲这种70多岁的女权，他们当年就是40多年前啊，西班牙离婚违法，她是他们这个整个这个镇里面或者整个城市里面第一对离婚的人。他们离婚以后，她的孩子在学校里面遭到霸凌。我说这是40年前对吧？我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离婚冷静期啊，也是2021年才通过的。1950年，邓颖超就说想离就离，没有任何条件。我想我们2022年可能每个人都要跟邓颖超发一个短信说对不起郑奶奶，我们让你失望了，你1950年70年前帮我们争取的这个自由，我们现在居然把它丢掉了。所以我会认为为什么大家要鼓励大家去看一些不好找的书，也鼓励大家去听一些不太好找到的听到的播客，那也推荐一个播客叫知晓有我，它是林有我他们去做的。我在推特上经常看到林有我，他说我要他有硕士学位，他说他要过几年攒够钱了以后去读德国读本科。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刻，我觉得他做的决定特别好，因为他说他喜欢理科，但是他学的是旅游管理，所以他一直想转专业，但是他又觉得在国内转专业可能他觉得没有自己特别喜欢，他就说想去德国，就很多人就 PUA 他嘛，说你本科毕业你都30多了，你没人要怎么怎么样。林有我就说你管我，这是我的人生。那我后来也发现丁克这件事情呢，就给我40年的自由，最少40年，因为我不需要去考虑什么学区房了，我也不考虑说我要给小孩上户口的事儿了，而且我就在脑子里面想，我说我这种人生的规划，我以前认不认识丁克的阿姨、丁克的叔叔呢？答案是没有，因为我们亚洲的结婚率都特别高，基本上各个国家都超过90%，你生活中见到的大部分人都是在同一赛道里面的，你想另开一个赛道你就要忍受别人说你是个疯子。那我在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个疯子呢？我不在乎，我觉得我前所未有的感觉到啊，我就是想要一个没有小孩的人生。我跟小姨之前有一个人特别厉害，加了我们两个给我们发简历，说他有3个儿子，在简历里面第一页第一行写3个儿子，我们两个就在开始吐槽，我说我们俩也没有把没有孩子啊这4个字写在简历里面，对吧？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于女人生育这件事情，就是假如你生了孩子你会特别骄傲，来看看我的儿子照片，看看我的女儿照片，但是我没有孩子，我们能让你看什么呢？看我是个丁克。然后我就在想，这种鼓励大家去开播客，进而陈翠堂的声音启发了我，那我们现在的声音又启发了林有我，我就希望他把这种光和这种他自己的故事分享了他们自己的一些困惑呀，还有一些迷茫啊。但是他说他的标题我很喜欢，他说此前我模糊的活着，此后我自由的生活。他说你站在哪里，哪里就是宇宙的中心，天地由你开始，万物由你而起，你就是这世间最闪耀的存在。我很喜欢这种态度。那他在节目里面分享了一些书籍啊，还有他也推荐了我们，但是他推荐的其中他推荐了4个播客，其中有3个播客你是在普通的平台找不到的，那你就要自己去搜，那只能是把饭喂到这儿了，请大家去听知晓有我。
能说都说了，每次问问题的时候先去看一下 show notes， 如果没有的话再留言，如果有的话就可以，就是真的就你想你要给我留言，我之前讲过给我留言我可能隔几天才能看到，那有的时候比较巧我赶巧刚好看到，那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不巧好几天才看到，你有这些时间那可能等我回复的时候你已经忘了，如果我不回复呢这个事儿可能也就黄了，你也就不会再看了。那当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不然就退回去再听听我当时怎么说的，你要不然就是自己去再去翻翻，而不是说直接给我留个言 言，你留这个言在故宫府，可能我知道你可能也是找了没找着再给我留个言，就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主动一点，就是去搜寻，就有的时候主播说那些话吧，就推荐东西吧，你当真也行不当真也行都可以，你只要提高你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或者你只要提高你自己的积极性，其实你是很快能够超越我们的，就是真的就是这样，你也不需要说依靠宇宙乘客来去补给或者怎么着，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给自己加油的一种方式，真的就是储存能量一种方式，你自己找一种你最适合你的方式，然后不停的去试，不停的在这个过程中去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然后去发现更多的好的内容，去发现更多好的模范，去认识更多跟你志同道合的人，去获得更多的能量，然后一步一步走到你想要的这种轨道上面来，然后再去赋能更多的人，去帮助更多的人，我觉得这样是更好的。如果说当然你不帮助别人也可以，你做到你自己成功，或者你做到你自己一种很好的状态，也是为这个是吧，为这个社会贡献，就也不错，就都行，你助人也好不助人也好，但前提就是你先把你自己过好，过好你自己想要的人生，去追求你自己想过的生活，勇敢一点，而不是说哎就这么着吧，随便吧，我就这样了，我就这命了，就认了，就我觉得这种状态可能就是不是我们所提倡，也不是我们所去追求跟去鼓励大家实现的。反正也快马上要年关了嘛，然后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可以好好的去沉淀一下，想想去年，去复盘一下去年，然后去规划一下2022年。其实这个规划其实并不是说想说哎，我2022年要瘦多少斤，我2022年要看多少本书，要看多少电影，不是这么简单的规划。大家都上过班，就是怎么去制定 KPI， 怎么去把你这一年的工作规划做出来，其实每个公司都会提前很早很早就会做新年的规划，那人生的规划，你自己的个人规划也是这样的，它是很细致 很细节的，你整个全年的目标，你三年的目标，你全年的目标，然后再细分到你每个季度的目标，然后再细分到你每天怎么去做，那你当你定好这个目标的时候，其实你在做的时候就不要再去考虑这个目标了，就是目标很重要，但是你真正在过的每一天也非常重要，是你的每一天造成了或是就是组成了你最后那个目标，所以说你不断要你不但要去定一个目标，你还要去把你整个体系给完善出来，所以说当你去每天做事的时候，你要想你今天要完成什么样，明天要比我今天要进步一点，你这样的话你就很自然就会完成你整个全年的目标，而不是说单纯说我要瘦30斤，我要怎样，我要看多少，这些都太具体了，这些都特别特别的随口而说，就是因为随口说的东西它没有具体到具体的一些表格或是纸张里面或是某些文字里面，它是很容易就会被你忘掉的，你就是很多人都这样嘛，每到年初或是年末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插满了 flag 的旗子，就是浑身都插满了 flag， 但是真正实现没几个，是因为真的就没有去认真的去规划我这一年的 KPI 是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去学一下，也有很多视频再去教大家怎么去规划你自己的这一年，怎么去做，去不是那么简单几句话或几个目标列出来名单什么详情单就完事了，说谁不会说呀，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具体怎么做还是要你自己去落实到你自己，怎么去分拆到你每一天的行动里面，不要高估了一天的力量，也不要低估了一年的力量，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一年结束的时候真的好好的去想想2022年怎么去过，然后目前国家这个形势嘛，我觉得2022年也很难出国了哈，就是想想怎么去，而且现在好像新护照应该也不能办，就是现在好像也已经停止了办理新的护照，我不知道就比如说老的护照到期了再去续能不能续，这些都是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啊，就是想想这些跟你自己人生有关的一些问题，想想你这辈子怎么过，你要怎样才能够支撑你整个人生的梦想，就是想想这些事情，不是单纯的说看几本书瘦几斤或者是工资涨个几千块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它其实是一个还挺复杂的一个体系。那我觉得今天说的蛮多的了，50多分钟了，然后就先这么着， MT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补充一个前两天搜到的一个数据，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女人活的全球第一久嘛，她是寿命最长的，那她是大概能活到87岁， 啊，中国女性呢只能活到77岁，那中间就有10年的误差。但是中国女人，大家都知道，全球女性比男人更长寿，中国女人能比中国男人多活5年。那你算一下，这个数据就很恐怖了。日本女人能比中国男人多活15年呢。所以说，大家考虑一下，说在亚洲，因为我之前看过，在推特上关注一个女孩，她是在日本工作，她吃的也很健康啊，在工作，她是在日本工作了4年，自己学到了日语1级。他的家人也很支持。反正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我说诶，有没有可能因为他这种时间上的概念和规划都会比如说我之前规划的可能说是按照80岁、90岁、100岁这样去规划去想。但是我在推特上跟一个姐妹去聊天，她说啊，我是按照120年。我说你怎么会有120年？她说我们家很长寿啊，她又不想要孩子，所以说她不会有一些比如说精神上的暴力，或者不生活中也不会有人 PUA 你，她也不会被出轨，她也不会说啊50多岁被离婚，男方想追求性自由，就是所有的这种戏剧性的这种狗血的剧情都不会发生在她身上。所以我在跟她沟通的时候，我说。我真的是很受启发，因为我发现我以前还是太保守了。嗯，你知道 Twitter 上面的人夸我，夸宇宙乘客怎么夸吗？夸我们温和，
就打脸呀，好打脸。
看到以后我就说，
对，是的，
这真的是变着法骂我们呀，好打脸，真的是。你知道吗？我们在这说东西，大概是搂着聊的。大家听过能量飞船都知道，我们在这儿可能说只用了30%功力，但是我建议说大家去看看什么叫真实的功力，什么叫不留，
毫无保留。
就是你这样去毫无保留的去交流以后，你习惯了那种沟通方式以后，你再看宇宙乘客可能真的就是一种保守，是一种温和。我不觉得他是恶意的，我很喜欢他。他说什么他说是你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一直绕着很重要的话题聊，但是尽量不触碰一些很敏感的话题。但是我确实能感觉到我们这样温和着太慢了，相当于用乌龟的速度在传播信息。那大家，我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穿上宇航服，去看一看火箭的速度。你起码要知道世界上是有火箭存在的，你不要活在21世纪还在说啊，我们有火箭吗？我们有飞机吗？我们不都得靠船吗？靠能量飞船，靠手滑吗？所以说不是的，你要知道什么是速度，你要知道你去听内容的时候你的速度在哪里。如果说你觉得我们走得太快了，太靠前了，语速太快了，找找自己的问题，好吧。
对，还有我补充这一点，我又突然想说，我就还是要做一个总结吧，就是也是我之前发推特我写的一个，就是也不是我写的一个推特吧，就是我们说这么多，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们其实是有权利去选择我们想去的地方，我们想要的生活方式。那当然跟我们现在活的这个时代又很关系。如果说我们活在早些年，比如说活在几百年前以前，我们还得裹脚，对不对？我们可能还要接受，就是男人娶很多妻子，就娶妻纳妾什么之类的。那我们现在活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很多东西很现在得到的这些，我们能够上学，我们能够穿裙子，我们能够开车，我们能够开账户，就是因为我们占了这个时代的红利。那也能够侧面的说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当然我们现在的我如何变成现在的我，也是这个时代去塑造的，用他们技术也好，媒体也好，或是你所有东西把我们塑造那里。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哪里生活很重要，我们选择跟谁在一起生活也非常非常重要。日本人的寿命比我们长，在中国上海的人均寿命要高于其他所有的省市，也就是说你是有权利选择的。现在不管是你去跨省也好，跨国也好，或者是你去到任何的地方，你都是可以做的，你也可以有选择。只不过这个选择是需要你提前规划跟计划的，它不是说我想去哪儿我就轻轻松去了。不是每个人，不管你有钱没钱，怎样有权没权，就是这东西都是需要规划的。有钱人他也不是说生下来就有钱的，他也是一步步走到有钱这种地步的。所以说当我们去看到别人过着我们想要的生活的时候，首先先不要去说他是含着金钥匙长大，他是怎样怎样，而是你要去想一下他为什么能够那样，就我能够从里面能够学到什么，能够有什么启发。所以说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这种意识，就是我觉得这样就会可能会解决很多问题吧。好吧，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纠正一小点啊，穿裙子的自由不是自由，穿裤子的自由才是自由。因为100多年前我们很多女性在100多年前穿裤子是大逆不道，你穿裤装你就是 有伤风俗是会被警察抓走的。那像这些信息你要自己去搜，你要看看一百年前穿裤子那些女人的表情，他们是脸上是没有害怕的，没有惧怕的。我们希望这种表情也能在我们这一代里面呈现。我们不希望每个人都去做，我们也不会说逼你去努力，逼你去背单词，你爱背不背。但是我们把话放这儿，你要愿意背，我们绝对不拦着你，我们愿意跟你一起走。
对，
那就录到这样。好，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